我们来祷告，主，你在我们当中坐着为王。主啊，因你的同在，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主啊，因你的呼召，我们就成为蒙恩的罪人，而且在恩典当中喜乐地服侍你。主啊，这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宠，我们为此来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万人当中，主啊，你救赎我们。主啊，你更在神的儿女当中，你特定叫我们成为拿细耳人，可以在神的殿日夜的来侍奉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将一切的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将一切的感谢归给我们的主，求你今天早上仍然继续对我们说话。主啊，愿今天早上的分享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并他荣耀的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在礼拜二的时候分享，其实南京教会我们牧养只有两个主轴，就是用圣经来牧养，用祷告来推动事工。昨天师母她分享中保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刚开始跟同工在沟通的时候，神学院老师常常跟我们讲，不要一个议题在聚会当中、在执事会当中丢出来，因为丢出来你会有很大的冲突，因为大家都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的习惯是会跟执事一个一个私下慢慢讲、慢慢讲，讲到执事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他的概念，那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可是中保事工推动之后，我就不再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因为我就把那个我想要推动的事工放在祷告事项里面。他可能要祷告一个月、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越祷告那个事工就变成他的事工，那个意向就变成他的意向。所以当我提出来说，他们常常会一句话：“不是就应该这样做吗？”我就说：“好，就是应该这么做。”那经费呢？变一边我们就过关了。所以牧者在中好好用中保会让我们变得很轻省，好好用中保事工来推动我们的意向，会变得让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跟那么多 的那个剑拔弩张的态度。我们很感谢神赐给我们中保事工，其实我们不是为神学院来做广告，可是你看到我们所做的几乎都是神学院，我们圣光神学院带进来的，包括今天我要讲的属耶稣的人。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请，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叫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着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今年我们南京教会的主题是以爱为旗，同心建造。我就用这段经文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每一次我在年度主题定下来的时候，我会花一个月的时间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年我们的年度意向是什么，大概会用到3次到4次的分享的时间。我会很清楚把这一年我们要做的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方向让弟兄姊妹知道。我跟弟兄姊妹说，教会的成长是神，而我们只是神的工人。所以当教会有丝毫的进步的时候，不是牧者的功劳，也不是同工的辛劳，而是上帝叫这个教会成长。所以我们只是器皿，我们只是在照着我们自己的功夫得着自己的赏赐，而上帝乐意让我们在教会的建造当中与他同工。所以我常常告诉南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一生之中能够在一个复兴的教会经历一次，那是上帝何等大的恩宠，你们现在正在浪头上，你们要迎上来，要承接这个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是美好的，我们教会有神同在，我们的教会会更加的好。 不要让我们的教会失去希望，不要让我们同工失去盼望。领袖是希望的化身，所以我们要先自己对教会有一个憧憬，有一个盼望，我们才可以带着我们弟兄姊妹往那个神要我们去的方向去。而后面讲到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是所建造的房屋。既然是被耕种的田，所以不是马上就可以得到收获的。既然是房屋，所以地基要一层一层的打，一层楼一层楼建造，才不会成为会倒塌的楼房。弟兄姊妹，教会建造没有捷径，教会建造没有一个快速的方法，就是要忍耐。雅各书五章七节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上帝赐给我们秋雨跟春雨，我们人没有办法来制造春雨跟秋雨，所以我们要忍耐等待。诗篇二十七篇第14节也说，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要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次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知道一件事，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能够成长不是我们的功劳。弟兄姊妹，要常常引以为戒，因为人若骄傲了，根基就会毁坏。人若骄傲了，我们的侍奉就会变质。我相信这几天的分享，很多人就说，哇，南京教会这样做，那我赶快学南京教会成功的经验。所以我们教会因为这样子就会立刻脱胎换骨。可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体质。植物放在台湾可以生长，你拿到澎湖去一定是枯死，因为土壤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不可以揠苗助长，不同的类型的房屋地基是不同的。我们武昌教会现在有9个分堂，因为坐落的位置不同，文化条件不同，传道人的风格恩赐不同，这九个分堂都不一样。9个分堂慢慢发展出它的模式跟风格出来，甚至于在武昌教会不同的牧区氛围都不一样。弟兄姊妹，因为环境不一样，因为带领的人不一样，所以你要寻找神在你身上的恩赐，你好好去发展它，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发展恩赐。什么叫恩赐被发展？它有个特点，就是越做越喜乐，越做越有成就感。很多人常跟我们讲，哇，你们两个都当老师，所以南京教我们进训的教会很喜欢做客服班。南京教会来做客服班一级棒，两个老师现成的。弟兄姊妹，我想到客服班我头就很大。为什么？我已经被学生烦了28年了，你叫我再进去吗？所以我知道那不是我可以做的，而且我也是想到我们的时间有限，当我客服班做下去的时候，我时间应该如何安排。不是人家做有成就我们就跟着进去做。哥林多后书8章12节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着他所有的，并不是照着他所无的。所以不要勉强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弟兄姊妹，不要勉强我们去做不到的事，这很重要。所以我鼓励同工要从神领受方向，学习农夫等待地里宝贵出产，向神求明确的蓝图，尽上我们的本分跟才干，但是呢，最后将结果交给神。弟兄姊妹，把结果交给神。许多人把那个教会成长的压力放在自己身上，不对，是神叫教会成长，我们做的是仆人的工作。健康的教会一定可以成长，但怎么样让健康教会可以健康，不是在一套教材。我记得双翼在推动的时候，有很多传道人告诉我，我们要推双翼，我马上就会教会就要脱胎换骨。弟兄姊妹，说这样的传道人现在不见得会在哦。我们南京教会如果推双翼，我的同工大概全部都跑光，因为双翼你们去做过，你知道那是一件非常日以继夜很操劳的一件事，你同工不够成熟，你做不出来的。弟兄姊妹，而且不是一套教材下来我们就如法炮制，我们就照章全收。我们做属耶稣的人，其实如果 李牧师有来，他有一点会有一点小小失望，因为我们有一点点变化。我们什么东西来都会变化，我们要把它做成韩国人的个性，跟我们华人的个性不一样。韩国人的个性，你跟他讲说服从，韩国人下面就会什么服从。你看那个篮球队员当场砰一声，我们台湾的教练打球员打他看，打下去就有事了，对不对？可是韩国的孩子呢，摸一摸，哭一哭，继续下去奋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可是教会要把根基建在真理的柱石跟根基的上面。弟兄姊妹，教会要将根基建造在真理的柱石跟根基上。真理的柱石是生机，是神的话语，根基是在耶稣基督。提摩太三章十五节所讲的，每一个教会都有包袱，都有伤害，都需要调整改变。可改变需要智慧跟时机，请注意，改变需要智慧跟时机，改变需要注意轻重缓急。要改变就要不断的沟通。我一直深觉教会是一个奇妙的有机体，给对养分就会成长。可是呢，教会如果一成不变，就代表机能老化，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教会做诊断是必要的。而我觉得 SWOT 分析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诊断评估的工具。 S 代表优势， W 代表劣势， O 代表机会， T 代表威胁。评估的内容包括外在的环境，包括教会的地理位置、内部的空间，而教会资源包括你组成会有的模式、经济的力量、人力的配置。教会的功能，用教会的五大的功能来评估，包括敬拜、团契、成长、侍奉跟宣教。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片，这是我刚开始去到南京教会所做的教会的资源，包括组成的会友跟经济的力量。当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凝聚力强的教会。可是有许多核心同工在不断的冲突当中离开了教会，那一群侍奉的很好的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了。而教会里面有冷漠、不信任传道人，总是觉得被伤害、错误的侍奉态度、耳语很多。我找到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教会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我深信，如果我可以得到他，我就可以得到整个家族。我有一个最大的威胁是，当那个家族离开的时候，我教会的人数会锐减，本来就三十几个人了，一走掉呢，大概就剩下一半。我们如何跟他们在一起？而内聚力强，就不会有新朋友。南京教会曾经整整有一年半的时间看不到新人，整整一年半的时间看不到一个新人进入我们当中，因为教会没有预备好，神不会让他们来。教会呢？没有贷款，只需负担神学生的费用，因为传道不需要费用。然后有许多家境有状况，奉献能力弱的，质疑教会经费运用不当，不愿意奉献的。当我和师母微薄的奉献进去的时候，占了教会奉献的四分之一，你就可以知道教会多么的软弱。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要用钱的时候，就格外小心。所以我们就展开了一场破冰之旅。有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存在着被遗弃、自卑、贫穷的情绪，对我们的态度十分冷淡。可是那时候有个契机，主日后有爱宴。弟兄姊妹，你知道爱宴的时候都在做什么？都坐在旁边嘛，哈，啊，等待人家把饭弄好，然后拿了饭去吃饭。我们的长者都坐在旁边，反正也没事做，我就问上帝说，啊，这段时间很痛苦，师母知道武昌教会的爱宴我从来不去吃，我很讨厌爱宴。可是因为当了传道人，你就要参加爱宴。我每次都吃不饱，因为我都最后一个打饭菜。可是呢，当去的时候我问上帝说，那怎么办？这个日子还要过下去吗？上帝说，那么多人为什么不会去为他祷告？每个都长者。我就开始过去，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左妈妈？他说好，就开始为他祷告，一个一个去祷告，祷告完的东西也收好了，他们回家了。我们的长者到最后是不被我祷告，他不回家，他不让我祷告不回家。当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旁边的亲人会不会看？当然看，他就开始信任你，他就开始信任我们，赢得长者的信任，就赢得整个家庭。第二个，什么叫破冰？最大的破冰当然就是冲突处理，对不对？到教会不到半年，一年出现几次的严重冲突。我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不要看那些有少数有问题不可爱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要把你的眼目看那一群渴慕被喂养愿意被你陪伴的人。可是牧师要问大家，如果造成冲突的人离开，你的教会会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你会不会忍气吞声？你会不会当作不没有这一回事，或暂时不处理？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亲爱的同工，毒瘤不处理早晚会致命。会搬弄是非，破坏教会合一，传递不实谣言，毁谤凶邪的师德，会恶意攻击牧者，想要在教会掌握权柄的人，都是这些人。你不处理，他早晚会发作。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在不断的发作之中。可是因为他的权势就会越来越小。弟兄姊妹，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像摩西一样，我们向摩西学，对我们个人的攻击，我们能处理，交给神。甚至于包括不领钱还损失了一万多块。弟兄姊妹，钱我们自己付，因为那件事情不处理又会造成台上台下又要对骂。有执事站在我这一边，他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主日的时候一定要公开的来指责他的不是。弟兄姊妹，可是如果不是破坏教会合一的，随意指控人失德的，立即找那个人当面私下处理。所以我的同工最怕一件事，那一群同工，我常问他们说，某某弟兄今天晚上有空吗？他会说，牧师要做什么，我去你家坐一坐，处理一些问题。牧师不用不用，电话讲就好了。好，你说电话讲，那你不可以挂电话两个小时，很凶哦，我那当老师的个性就出来了。可是这是私下处理，我在公开的会众面前绝对为他留台阶。弟兄姊妹，要处理，不处理他永远都是问题，你软弱了他就掐住你的脖子不放。所以我们上教牧学，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潘良文牧师 来上教会冲突与处理的时候，那时候有同工说我们要忍气吞声。有一个君子出身的传道人说，为什么要忍气吞声？错的就跟他冲到底。弟兄姊妹，破坏教会合一的就跟他冲到底，但是要为他留情面，你要有智慧的来化解冲突。弟兄姊妹，不要为自己伸冤，可是要为教会站立得稳。我们的破冰之旅来到会堂的更新，会堂的更新对我和教会来说都很困难，因为前次的冲突是为了钱，对不对？钱是我自己出，这次又要更新会堂，对我而言非常的冒险。也许我常常问说，主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武昌峰山那会堂实在太漂亮，我不得不修会堂。可是弟兄姊妹，我失眠了一个月，当修会堂的时候我每个晚上都睡不着，因为那不是我愿意去做的，我真的不愿意去处理这个问题。南京教会不是没有钱整修会堂，可是他前面的牧者都因为建堂基金产生纠纷，而有些牧者离开，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而神把这个意念给我说，我常问神说，神啊，真的吗？不要好不好？很可怕呢。可是在这个时候，神给我们一个验证，许多武昌教会的还有武昌凤山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在南京教会侍奉，他就把那个奉献给我。若荣师母讲的，你有空吗？什么事？我会五万块给你。师母说我又不缺钱。我们那时候为了建堂去做凤梨酥，一盒赚200块，做到晚上三更半夜，我跟师母最后收拾，很痛苦。后来我就跟我们同工讲，我们送凤梨酥好不好？他们说为什么？只要会为我们奉献2万块的，我们送一盒凤梨酥给他，明年他还会奉献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送了很多凤梨酥，院长就有吃到，真的好吃，南京牌的凤梨酥，超好吃的。来，可是这个感动出来的时候，2011年我就 做了一件事情，有验证，我就开始努力的去做。那一年的目标是与神同行，日增月盛。神感动我分享尼希米记。2012年4月，我开始跟执事讨论整修会堂的意向，执事不吭话，不讲话。他们不讲话，后来讲说，我怎么知道有一天你离开了，留下一屁股债给我们？你离开你没事，债是我们扛。弟兄姊妹讲的贴不贴切？很贴切。你离开了，你没事，债是我们扛。而在沟通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回应。七月就有一笔大笔的奉献进来，如同院长昨天所说的，我就再一次跟执事讲说，这些钱都不是南京教会弟兄姊妹奉献的，这么多钱累积了，我们要来修会堂。他们就勉强答应。可是因为执事勉强答应，不见得弟兄姊妹答应。八月九月，我就跟其他当过执事的同工，当过小组长的同工，教会比较有分量的同工，就持续的沟通，然后我们就寻找厂商估价，我们就把会堂的估价估出来。十月就在讲台上跟会友宣布要整修会堂。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设计师的会友，他早就画了 3D 图，下一张来。这是他画出来的 3D 图。他说他来到教会信主的时候，他感动要为教会来修会堂，可是他一直等不到一个合一的空间，他不知道教堂的音响设备、教堂的措施要怎么摆。而我去的时候，因为在武昌凤山教会职堂的经验，我就学会了这一些，我就告诉他说那些东西要怎么放、怎么摆会比较合适。而这个 3D 出来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还是很质疑，真的吗？会这么漂亮吗？弟兄姊妹，真的吗？会这么漂亮呢？那后面那一块瓷砖有没有黑的哈？有人就说那么黑，要不要白一点？然后我们就开放弟兄姊妹票选，不多嘛，50个人，很少嘛，反正一堂而已，举手就表决了。结果黑的出来了，我们拿两块瓷砖哦，牧师拿一块，我们设计师拿一块，然后给大家在那边比，然后大家就举手黑色的。弟兄姊妹有参与，对不对？从组织聚会后开始拆，到装完好13天。弟兄姊妹，何等奇妙，是上帝恩典在那里。来，下一张，这是我们会堂整修后的模样。他们说，牧师你记得一件事情，你怎么修都没关系，有四个字一定要放，以马内利。他们说没放教会就出事。所以我们就开始设计怎么放都可以，就把以马内利要放出来。这是我们的会堂。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一个，我们来看看我们之前跟之后的对照比。你觉得你是我们的会友，你信心会不会增加？一定增加，对不对？你是我们的会友，你会不会觉得你有很大的荣誉感在里面？所以二话不说，所有弟兄姊妹开始奉献，就把那个缺口，大概20几万的缺口就补齐了。我们教会没有动到原来的一毛钱的建堂基金。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带给我们看的。可是修完会堂以后，来下一张来。哦，这是我们很开心。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开心，你知道吗？这位长者88岁，现在还在。你知道他做什么？擦玻璃。牧主传道在他下面吓得要死，赶快给他把他扶住。旁边这一位当时80岁，这位会友脚不方便，他也来洗椅子。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很开心迎接新的会堂，然后一起来整修会堂。13天的时间，这是上帝的工所做的。可是呢，接下来有很多人就问我说，牧师啊，怎么我们的弟兄姊妹问说，牧师啊，怎么还有旁边的邻居，一进会以前是透明的，他们说这个门为什么要用成不那个什么看不进去的门，我们都看不到你们在做什么，好奇怪。他们就开始问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渴慕圣灵的教会。我们不带弟兄姊妹去参加特会。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那一天诗歌在唱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弟兄姊妹有很大的难处。那天大家都在哭。弟兄姊妹，你传道人你在讲什么都是突然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苦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那几次我们做一件很大胆的事，我们请弟兄姊妹把椅子拉到旁边，我们每一个人下去为他们按手祷告。过了不久，二十几位弟兄姊妹躺在教会的地板，在那边哭泣，在那边祷告，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而他们离开的时候脸上是带着喜乐，是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他们就说，牧师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要让我们看见，让别人看见以至于害怕。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修的过程里面，上帝就给我们祷告。隔年我们的十字架坏了，来请看下一张投影片，这个前面的正面的十字架坏了，然后我就说，执事啊，十字架坏了，我们教会的光不见了，你要好好请人来修。他说我找不到厂商。哦，找不到厂商，那时候大概是十月多，神那时候那一年感动我要放外面的招牌，因为在我们教会临近卫武营，我期待有个跑马灯。而我们在卫武营的时候，那一年有两个人自杀，就在卫武营的那个行道树的路上吊在那里。我心里常常在想，主啊，如果有一段经文给他，他也许就不自杀了，有一个图案给他，他也许就不会走绝路了。所以我一直要把这个教会的神感动我做装潢，做招牌。所以后来他就因为不做了，我就说好啊，不做了，又一笔钱进来，我就跟执事说，我们要来做招牌，来新的招牌。这面是我们武昌教会的祝福经文，这是我们常常用的，来请看侧面另外一张，这是我们侧面面对卫武营，凡劳苦担动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下面用一个耶稣抱养的照片，这是一个灯箱，注意一下十字架是什么颜色，黄色哈，这等一下有故事的。来晚上，来晚上看一下晚上那一张，下面好 OK 啦，这是晚上的样子。弟兄姊妹，我们称为灯塔，因为我们就坐落在一两条大马路的三角窗的位置，从每一天从我们教会门口经过的人，没有上万，也至少有六七千人。所以我们跑马灯每一天跑的就是上帝的祝福经文，一跑都要跑三个月，要让他把那经文放在他的脑子里面。弟兄姊妹，如此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如此的亮，所以呢，我们社区的人竟然来为教会奉献，因为他们说教会增加整个社区的质感。这第二件事情，而我们教会现在其实就是灯塔，那个跑马灯两边都看得到。其实很多我们办活动就把它打上去，我们就省了很多的力气。好，继续来，我们就要做分堂。在分堂崇拜整修会前，我们吸引不到新朋友。我不是说会堂整修的人就开始进来，因为是人外面改变，里面也怎么样更新了。在祷告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和好，在茶间当中，弟兄姊妹彼此放下他的心结，教会的里面的氛围开始改变了。所以呢，几场追思礼拜将很久没有聚会的家族成员带入教会，所以我说追思礼拜很重要。我们聚会人数就急速增加，大约来到会堂容量的七成，大约60个人左右。神说60个人该分堂了吧？弟兄姊妹，分堂很累呢，因为要讲两次，对不对？如果又不是我讲到，比如说今天如果万一一个讲员讲的实在不怎么样，我要坐在下面听两堂，很痛苦。所以我都训练我们的同工，一定要讲道讲得好。像师母啊，最近我们在训练牧主传道，一定要讲得好。每一次牧主传道压力很大，他每一次讲完道之后，我就写了一张老师啦，哈，老师就是老师，如同我以前对付那个生，那我们带我们的实习老师一样，一张 A4 的写得满满的，回去听录音带，告诉我你的罪词讲了几次。我们在训练他，所以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要来当我们同工的，你要有准备，我们也很严格。好，那聚会人数呢来到七成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好喜乐，因为为什么？因为已经突破以前的状况了。可是我说我要分两堂，他们就说，牧师啊，阿朗现在老有点滚滚，你想那边个老花，人那么热闹，为什么你要把它弄灭了？因为你六十个人分完就是30、30半、20、40，你为什么要个老花？牧师你逃逃爬带，他们就跟我讲，牧师，我们以前牧者也做过了，都失败了，你不要再做了好不好？这样就好了。还是神给我们的意向，我们就努力去做。所以分堂崇拜要面对两个严峻的问题：一要取消爱宴，因为你不取消爱宴， 分堂一定失败，所有人都要去第二堂，都要来吃饭，对不对？谁要来第一堂？第二个是服侍同工的问题。所以呢，神就给我们一个意象，从三月份开始分堂，2013年十一月拯救会堂，我们停止爱宴；十二月到一月，因为圣诞节，我们改订便当，订便当人数就锐减。本来爱宴有40几个人，订完便当剩20几个人，因为很多人在吃爱宴是不奉献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改订便当，少了20几个人。然后二月的时候过年，过完年之后呢，发现订便当只剩下10个人，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10个便当厂商不送。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好了好了，不要吃好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不要吃好了，目的就达到了嘛，爱宴就取消了，执事会就通过了，取消。然后呢，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我们欢喜快乐。可是接下来是苦难的开始，因为分成两堂了，长者真的到第一堂来。服侍的同工是谁？我讲到师母领敬拜，牧主传道弹琴，师母讲到我领敬拜，牧主传道弹琴。半年的时间，弟兄姊妹要付代价的。然后我们很多同工进来说，哦，牧师你太辛苦了，师母你太辛苦了，我们可以来带侍奉，我们可以来帮忙。我们就开始也大胆的使用我们的孩子，会施情的，我们容忍他施不好，里里大大都没有关系，有时候那个音都弹不出来都没有关系，我们就忍耐。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第一堂的敬拜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就这样成长，慢慢从20、30、30、40、40、50，我们现在大概就50、60。弟兄姊妹就慢慢的成长。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当时不是说会失败吗？我们现在赚了一堂的人数。所以他们说，牧师要不要来第三堂试试看吧，来，我不知道。可是会堂空间解决了，教会就开始成长，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我们最大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旧会友回来的，所以我们慕道友重回教会，跟旧会友回流，跟其他教会的会友，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来的，我们算过比例大概1:1:1:3。我们教会有一个情况是，我们只要知道他是基督徒，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不会打电话，我们不打电话，我们直接跟他讲，你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你在寻求教会，我们不打电话。过了2次、3次，他仍然来，我们就会跟他开始谈。我大部分都问他一件事，我们教会这么小，你们大部分都来自大型的教会，为什么你们要来这里？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得着休息，我们在这里得到神话语的牧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得着休息，我们在这里得着神话语的牧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同工，好好操练讲道跟查经，这是吸引人来的地方。犹大书1:20-21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牧师还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这是我觉得让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喜欢我们的原因，是我们很会记新朋友的名字。有一对同工在半年前同时来到我们教会，因为他们是其他教会很重要的同工，我们劝他回去。半年后他们又来，同时来的时候，我远远看到他们，我就叫他们的名字，他们吓一大跳，说，牧师你们到现在还记得我。弟兄姊妹，我们正牧师最厉害，我们教会很多人，正牧师眼睛一扫过去都知道哪一个新来的。弟兄姊妹，让新朋友你记住他的名字。我们当老师，像我当老师的时候，我第一天我的导师班的学生的名字全部都记起来，我进教室的时候点名，一个一看，一个一个念名字，我第二天全部的学生跟名字连在一起，你说谁敢搞怪？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你要抓住机会为每一个人祝福祷告。传道人拥有最大的权柄，就是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不然你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姊妹就感觉被关怀被爱，你要好好为你的会友祷告。最后我们做了一件事，我们做了清明追思的聚会。 我们的弟兄姊妹最懒的一件事情是在清明节如何面对祭祖的问题，很难，对不对？那我们就用文永生牧师 的客家的山里倒水里献花里点烛里，我们请教会的连长的弟兄姊妹烛里，然后我们就这么做，然后我们又有一点点改良。你看我们做一个爱心，用电子蜡烛，有没有？然后每一个弟兄姊妹拿着电子蜡烛来，然后呢，我说心就代表上帝给我们的心，我们爱家人的心，每一个人就把那个心放下去，很快那个心就什么，就填满了，好漂亮，那个花一个一个丢，让他们有一个仪式。所以很多人在这里说，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牧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什么，我们就不会害怕清明节祭祖的压力。好，第四个，我们要来建构一个有效率的侍奉团队。这边我要先跳过，好不好？但是南京教会的侍奉团队除了执事跟小组之外，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都是由下而上形成。什么叫由下而上？很多同工觉得我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最近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校长终于有产生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受感动，本来都师母在，但他觉得受感动，他就说，师母啊，我好像可以来当儿童主日学的校长。那我就说，你们去找老师。他们就把老师聚集起来，然后聚集起来成为一个团队，然后来找我们说，我们好像可以来服侍儿主。我们就在主日的时候公开为他们发聘书，为他们祝福祷告，成为一个团队。这样一个团队有什么好处？这样的团队他们委身的心态会很强。所以我们儿童二楼现在整理的超漂亮的。我最近办了巴拿巴的侍奉，就是你幸福吗那本书，我已经训练过两次。有弟兄最近来找我说，牧师啊，训练了为什么都没有做？我说我在等你。等你做什么？等你做负责人。他说好。好的时候我就开始帮他找同工，如何来配搭他。我们明年就要做巴拿巴的陪伴侍奉，由下而上是我们的观念。好，那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我们做主耶稣的人。下面来，那个这个我们跳过，来那个请放影片。那放影片之前，我要先讲，很多教会推主耶稣的人，其实我觉得教会只要有小组，主耶稣的人就很容易推。第一年我们推主耶稣的人，我们很轻松。我们把书拿回去，然后丢给同工，你们慢慢看吧。一直到听到这个同工说，我看了这本书有什么感受，那个同工说，我看了这本书我有什么感动，然后再有同工说，我看了那本书我有什么领悟，我知道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就办了第一届的属耶稣的人，来看一下来。
你是不是比较都是很厉害的讲的，比如说
这位姊妹就是我们的儿童主学的校长。好，谢谢。所以第二届有第一届的成果之后，我们就不断的，我们就用这个影片，然后就招生。所以我们第二届呢，就很快的又开始。我们上个礼拜写遗书，哦，练到大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然后实在是练不下去，我就说那我们把遗书分三次练好了。所以我不会像李牧师说，我们一定要都练完哈。不会不会，我不会这样做，我们就分三次来哭。好，然后这是主耶稣的人，其实在我们教会很大的改变。我在讲台上不断的重复，我们都是属耶稣的人，然后他们就会说致死老我，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复活了，然后24小时仰望耶稣。弟兄姊妹，给教会很大的鼓励，我盼望给我们在座的同工做一些小小的结论。第一个，主呼召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主呼召我们承接牧养的职分，我们要贴近人群，给予适度的关怀。所以盼望我们在座的同工们，你要培养好的人际关系，你要好好的学习讲道，你要渴慕被圣灵充满，你要有信心能力的祷告，这是传道人必备的能力。二，记得主神使用我们的恩赐来牧养教会，专心敬畏寻求神的人，神一定指引我们当行的路。今天南京教会成功的经验不见得会适合在每一个教会，但是那基本的内涵就是神用我们的恩赐来牧养，我们只要忠心。所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没有办法结出许多实力来。课程是给人知识，唯有生命影响生命。牧会没有捷径，主托管我们的羊群自己养。主托管我们的羊群自己养，不要让他们到处去吃杂粮。所以我们的生命如何，牧养的教会也必然如何。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做流泪撒种，但是是欢欢喜喜带着禾捆回家。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幸福的传道人。幸福的传道人能力从主而来，他的回馈是从我们的胸姐而来。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幸福的感受。最后我要讲，保持纯正服事的态度的秘诀是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享受主的安息，回到起初的爱心，起初的呼召。弟兄姊妹，回到起初的爱心，起初的呼召，帮助我们的侍奉不会变迟。最后我要跟我们在座的同工讲，神学院的老师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帮助者。在神学院里面，你一定要找到你的保罗，因为你找到你的保罗，他不会嫉妒你的成就，他永远都爱你，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挺难而出。我的保罗是许正义牧师，他常常推掉大教会的侍奉来到南京教会帮助我们。师母的保罗是许师母，因为当我们在灰心失望的时候，许师母那温柔安慰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神学院老师一定是我们的保罗。当我第一次面临那个奖章写不出来，最是礼拜奖章写不出来的时候，是许正义牧师在旁边引导我，他指导我如何去写。好好的善用装备的时间，在老师身上学恩典。圣光神学院是一个可以把我们训练的扎实，训练的出去不会丢主的脸的神学院。好好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受装备，好好在这个神学院里面领受祝福，出去的时候上帝就成为我们的帮助者。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请弟兄姊妹有一段安静的祷告，将这三天的学习，求神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将时间交给灵会的弟兄。
感谢陈牧师在这十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看见上帝赐福他们，听到他们多让弟兄姐妹的回流，很多人为信主归向主，我们真的欢喜快乐。站在一个神国度里面，我们听